Everybody say we're gonna love, gonna funk you up now. Say we're gonna love, gonna funk you up tonight. We're gonna love, gonna funk you up now. Say we're. 大家好，我是思南，欢迎收听一星半点儿。
大家好，我是大方。
我们。
怎么回事儿？
卡壳了
、啊、对，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出现？
对，真的是差，我们断更了好久。但是我在这里要很惭愧的跟大家说，其实可能差一丢丢，我们这个播客就不能再录下去了，
流产了播客。
对，
后来快告诉大家这个事儿怎么又重新起航了，以及我们今年的小目标和规划。
这个我先说一下吧，其实前一段时间也稍微有一点点忙，还有一个断更的原因是因为可能之前很用心做的播客，每一期的内容包括邀请的嘉宾，包括我们输出的一些观点上，但数据反馈不是特别好。其实一个导火索是因为我有邀请了两位我非常认可的前辈，一个是在西安在音乐的这个圈子里，然后我大一的时候就趴在那个草莓音乐节的围墙上看他们演出，一个前辈，就我们后来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他说要跟我录一期。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之前工作铁路上的一个领导吧，他也在西安，我们也要录一期，但是他们最后都割了我。这两个事儿对我的影响很大。
天哪，看来只有我在用心啊。
就是我想说被割的这种感受其实很不好，他对我其实有一点点打击，因为我很好的去做了这个前彩单，然后我想聊什么话题，我想通过我们这一期播客的分享要给大家要输出
什么，
对，但是最后他就是没有录成，所以对我的影响很大。我通过这件事儿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成年人没有明显的表示接受，
就是拒绝，
就是在委婉的拒绝的啊。所以本着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这个，后来有一段时间就觉得，那好吧，既然我做这个事情也没有任何收益，但是呢，还是这次我们重新能回归我们的一星半点，很大的这个功劳要归功于，
谢谢，
归功于大方，掌声，
掌声。我先自己来认领这个奖了。
稍微简单说一下，我觉得一星半点就是一个很开放很包容的一个平台，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有各种不同的行业的，或者任何你想分享任何话题的，想讲好一个故事，因为我们的初衷就是讲好一个故事，分享一个感受，表达一个观点，是吧？然后这里是很包容，你想来一星半点做客都可以，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回归的播客跟大家分享，或者说我们想要去聊的内容，其实是交作业或者补作业的一个过程。
对，因为之前思南在小红书上其实发过一些帖子让大家去投票，
对
什么题材会比较感兴趣呢，我们到现在征集出来有一个主题是目前互动率最高的，
对，
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主题。对，就是关于霸凌和就是大家之前在校园当中遇到的一些恶性事件。对，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决定把这个之前的作业
先
交上。对，
关于霸凌，别人与被霸凌的这样一个话题，当时我发了这个帖子之后互动就很多。
对，
看来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对，你上学的时候遇到过吗？
哎，
这个我刚才跟思南聊，他可能是现在人到中年还说话经过包装和粉饰，他给我的答案是他很聪明。对，
没有，这是我真的很客观陈述一个事实。我回想起在我的中学时代，因为霸凌好像大多数就是在我们上学期间，我回想起在中学时代，我算是比较聪明的那种，左右逢源啊，不知道这是一个褒义词还是贬义词，但确实是这样，就是我是属于学习好的那一趴的，但是我又跟所有那种混混啊，就是那种坏学生能玩到一起，所以他们充当了我的保护伞，我不会去霸凌别人的同时还能确保
自己
不被霸凌，
明白。
但是这个事情就不一定说那我今天没有故事可讲，不，我亲眼见证了好多好多。
那我先插个歪楼，你在见证这些故事的时候，你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那个时候 我应该就是一个中立的吧。
明白。其实
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很勇敢，或者说是制止他们，或者说怎么样。
明白。那有没有一些让你现在想起来印象还蛮深刻的？
这个还真的很多，真的很多。我印象当中就是我们当时初一是在三楼，初二是在二楼，然后初三是在一楼。当时学校里就那个混混的团体，他们就是欺负那个初一的有一个娃，那个娃他们就打他，就莫名其妙的，就是可能觉得他怎么样怎么样，就都去打他，十几个人打他，把他在楼道里围着。但是我们那个在二楼，在二楼还是三楼的那个平台，大家都去打他。突然有一天他把他打急了，他就抱着一个差点就给从楼上扔下来了。
抱着一个什么？
就抱着
他的人。
对
啊，就想同归于尽，
是
那个感觉。
对，
天哪。
然后还有很多，还有我们班女生被霸凌的这种。我们班有一个女生是先天性的心脏病，
对，
就她脸老是白的，然后嘴唇发青，也特别特别瘦，说话给人感觉没力气。她我们你想，我们当时在二楼的话，上楼梯，走楼梯的话就是上，然后再一拐就到了。她都要上到中间要歇一会儿，扶着栏杆。然后我们去上体育课的话，她就跟老师说，跑了一圈，甚至跑了没多少，她说就喘气说啊，老师我跑不了。然后老师
身体很
对
不好。
然后她跟我们班另外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就是给人感觉有点虎那种，但是女生孤立她的同时，男生也都特别讨厌她，就所有人都在孤立她，
对，
在霸凌她。就这个女生也是，这个其实我会放在故事的后边去讲，因为我讲一个东西，说那些被霸凌的人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了。她其实就是成为孤立者的同时，最后她也经过一系列的这种被霸凌的事件之后，可能她反抗或者也好或者怎么样，那最后他其实也变成了一个去霸凌别人的人。
哎，这块儿其实我特别想说一个一个小的洞察。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从小到大几乎你的每一个班上都会有一个朋友或者是同学，他是在这个班中会被集体霸凌或者是孤立的那样的一个角色。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共同特征？比如说他身体可能不好，
对，
比如说或者是说他长得不好，再或者是说他家庭条件不好，这三点都很容易成为别人来霸凌你或者是他被霸凌的这样的一些标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或者总结出来这样的一个一个现状。
是这样，就是可能不仅仅是学生，然后学生生活这种时代，然后在任何一个集体当中也会霸凌它不会消失，只要有人有团体的地方，可能就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而且其实在那个帖子当中啊，有很大一部分人讲了不仅仅是学生之间的霸凌，
对，
他甚至讲我看那个评论区有很多讲老师对于自己的这种霸凌，
老师对于自己就是老师对于学生，
哎，对，
是吗？
然后还有这个事我也想讲一个我自己的啊，自揭伤疤的一个事儿。我其实从小数学学的特别特别不好，然后我初一的话去了一个私立的学校，那个学校其实还算比较好，我数学学得特别差。然后我们当时的数学老师跟我们当时的计算机老师是两口子，我的数学就
他俩回家可能在那儿拍小名单呢，
哎，对，就在那儿说，然后我数学学得很不好，拖了我们班整体的分数。后来有一次我们就上那个计算机课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在埋头去学习了，或者说在操作了，然后他突然就点名说，哎，你们班有个谁叫什么什么名字的。然后我就很诧异，我就站起来了，然后他就坐在第一排嘛，我站在稍微后边的座位，他就上下这样打量我说，哦，原来是你啊，就这样很轻蔑的这种口气和口
哇，我现在想想这个场景，
对，
会很有代入感和画面。
我的脸一下子就从脚上就红到那种脖子根这样的感觉。他说你的数学听说怎么样怎么样，就后边那种言语的东西。后来说好了没事，你坐吧。就这个事情 可能也没有实质性那种东西啊，但是就让我觉得特别的羞愧，我好像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一样。
明白。
嗯，
但其实他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是把你放到大庭广众之下去鞭晒了。
这只是一个引子，只是我讲了自己的一个事情来去可能带入大家评论区那种老师对于学生的霸凌的一种行为。
对，
你像他们有评论说的，老师就各种羞辱他们骂他们，
对，
然后甚至带领学生去打压指责他们。就是可能霸凌这个事情，你不是说不仅存在于学生时代，那现在在职场当中霸凌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但现在在职场当中，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就是霸凌这个事儿就换了一个词儿，叫 PUA、
PUA
对，要么就是你的同事来 PUA 你，或者是你的领导来 PUA 你。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既没有经济，就是上学的时候可能所有的个体不具备经济实力，然后但是现在在工作和职场上当中，你现在很多人也发现说，我离开你这个单位又不是不能活，所以大家其实反而能够有很多有力的武器去保护自己。对，但是因为我也有看小红书下边很多评论区的东西，小学或者是小的时候经历的那些霸凌，其实是会给这个人成长当中带来很多不可磨灭的伤害的。
是，
这个事情延续的时间会非常的长，
是延续时间会很长。而且我也在整理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霸凌这种东西可能它随着时代的这种向前进步，它的形式也会变得多种多样。可能在以前这种孤立然后怎么样，但你现在有一些人就特别特别坏，一些小孩儿，他这个年龄会，我觉得在我们小时候这种霸凌或者这种东西它更常见于初中，但现在你看小学
也会有，
是吧？
对，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因为上学的时候那个学生上的厕所都是那种大通厕，不是有单独的门之类的，你就会经常听说谁把谁的衣服丢进去了，然后或者是谁把谁拉到那个厕所里边去了，就是会经常听到这种东西在。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其实都还挺成熟，但
对他们成熟的很早
很
早
很早，
以前就是挡着你要个钱，要你的生活费，然后殴打你无缘无故。现在他们欺负人的这种手段已经上升到我侮辱你的人格，因为我们经常去看到一些新闻爆出来哪哪哪。因为我们在录这一期播客之前的一个月的时候，河南不是出现了一个女孩女童被霸凌的那种，
非常恶心，
就是他会把你拉到地方，就是拍你的裸照或者脱你的衣服，然后把你身上打的，我去，就真的你发现现在的小孩他比以前要坏得多。
对，很愤怒这些事情让人对，而且上学的时候包括现在你会发现那些人的根儿其实到职场上还是有，
还是会存在
不变。这块就特别想植入一个我自己的发现，就是人之初真的未必性是本善的。有很多人他就是坏人，
天生的坏种，
天生的坏种。对，所以你刚才在说有的人可能盘里面是带着，就怎么样的一个盘的配置，可能会比较偏向于他是天生坏种。
星盘当中啊，这里其实引入一个观点，因为我们刚才也在讨论这个事情，从星盘当中其实没有特定的说哪些人是天生的这种就是坏种或者霸凌别人这种东西。那我觉得从行为上来说，如果比如说有火明凶相的火星跟冥王星，因为火星代表着阳性力量的外放表达，比如说发火发脾气的方式，
对，
运动能力和天赋，然后做事情的这种方式。冥王星又是一个不可控的，所以火冥凶相的人就特别容易易怒暴躁，而且掌控不了自己的
情绪
状态这种，所以火冥凶相的人就特别容易出现，你看比如说像在现在的这种监狱当中性暴力犯罪事件和暴力犯罪事件这种，因为他就是处于一个这种失控的这种阶段，
很容易失控。
对，但是对于一个霸凌本身来说，其实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跟心理的这种
关系更大，
因素和成本可能占的比重更大一些。
对，还有周围的环境
啊，对，就原生家庭，这个不得不扯到我们上一期录的关于原生家庭这种话题，可能他在家庭当中的爱是缺失的，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部分，或者耳濡目染爸爸妈妈的这种相处的方式，谩骂，然后甚至有这种家暴，甚至有这种什么行为，他从小看到的或学习到的。
你指的是霸凌别人的这些人吗？
对，
明白。对，我还发现就是包括有一些去主动施暴的人，他可能反而是在家庭当中获得比较多的那个，因为你在集体环境当中很容易没有办法说自己要什么得什么。
哎，你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到一个电影，阿祖你出手吧，你记得那个电影吧，就是
新警察故事，
那个，对，吴彦祖成龙，
这个我们在上一期就是家庭原生家庭那一期
也讲到了
那个，
是吧，他就是很典型，他为什么就会成为这个社会上的一个危险分子，是我疯狂的去报复社会，因为他在家庭当中这一块他是成为一个受害者，他爸爸对他的这种感觉。评论里还有很多人他在问我一个话题，因为大部分200多条的评论大家都在讲自己被霸凌的故事，然后就有一个声音，有一个评论显得特别的扎眼，他就说这里好像都是被欺负的人，
但没有施暴者，
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欺负别人，然后他就评论这个，我回复他，我说有，其实有很多施暴者，他们，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不是说愧疚吧，就是他们没有评论，但是发私信给我讲自己的故事，如何去霸凌别人的，然后我也回复了那条评论，我说有很多，但是他们都是私信给我说的，问，就这个人还问说，那他们会后悔吗？我个人直观的感受说，后悔这个词儿，就是对于霸凌别人的那些人来说，他是会后悔，但他后悔的更多的不是说对于那个被霸凌的人，而是对于他们自己，就他们从未有过愧疚之心，他们后悔的是自己走了错误的道路，而不是对于霸凌者的愧疚。
这句我其实有点
没太明
白
吗？
对，走了错误的道路指的是什么，
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学好然后为什么走了正确的，就比如说听话或者好好学习，他们为什么要去欺负别人，就他们更多的后悔不是说我曾经打了他，或者我曾经让这个人受了伤害，
他们可能欺负的人太多了，
对对对对，所以他不会把他自己的后悔聚焦到某一个人的身上，
对对对，
他们后悔的是对于自己的人生我选择一条错误的道路。
那他那对这块其实有一个点是在于他会觉得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他受别人的影响去做了类似的选择，
对
就是他们会做出这样的反思，明白，但其实其实有很多人，就包括还是刚才说的那个点，他们在上学的时候选择去霸凌别人是有针对性的，
有针对性，
是
一般可能都是一些弱势群体，或者像说身体上有缺陷的，或者说本身性格有的，
对，或者是说这个人的家庭条件显然是比你差的，那大家就会降维去欺负这些人，对。
还有评论条几条声音我觉得比较好玩，我摘漏了出来，有一个朋友说，我认真一想我被霸凌是有原因的，然后他发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说我那时候真的蛮让人讨厌的还有一个声音说我自从被霸凌之后，我的心里变得很奇怪，我开始喜欢看别人被霸凌。这个其实是我想去讨论的，就是你看霸凌这个事儿，它不仅它就是对人真正的这种影响，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打击。
这个其实是有点代偿，就是我在这儿失败了、失利了，被比我厉害的人欺负了，那我就想看到更弱的群体受到伤害，这个可能就是也有很多人选择去虐待动物的原因，是他没有办法向人类社会去索取，使得内心平衡，就只能去欺负动物。
这个事儿我要讲一个例子，这是真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精神身体的双重打击，你比如说真的假如说他用烟头烫了他，那这个伤疤可能一辈子都会存在，
对，
或者把他打骨折了或者怎么怎么的，这是身体上的创伤，你可能一辈子不会恢复，但其实更重要的真的是像评论区所有人都在说的是给我自己包括我以后的生活都会去带有这样一种阴影存在就是心理上的这种阴影和伤疤它更难愈合一些，更难，真的是更难愈合。我又返回去讲我们班那个女孩，就她其实一开始被所有的男生孤立，甚至被我们班所有的女生去讨厌，后来有那种女生的圈子就一起欺负她打她， 所以后来就变成什么了，我看着他慢慢的也从一个很柔软的，或者说很软弱的，本身藏在角落里的人，他变成了跟那些坏的打他的女生成为了一体的人，他去开始去欺负别人。
对，
所以这是就是这个霸凌这个事情，他真的会改变一些人生轨迹，就像一个什么一样，就像他会把你融入他们的圈子。
嗯嗯，
本来你可以学好的，这个就真的也不得不提到一个东西，你看大家说长得好看其实可能在中学时代未必是一件很好的事儿。
怎么说？
因为你会面临很多种诱惑，是不是那种坏的 bad boy， 那种坏的男孩不学习了他也会找你谈恋爱，然后怎么样，然后评论区还有很多讲的就是因为我长得太好看或者我太难看、
嗯、
太好看会被造黄谣、
嗯嗯、
是吧，然后就传的这种东西，你太难看，就是有一个说有一个评论说就因为我长得丑就可以成为你们霸凌我的理由吗？
对，
所有的这种事情。
所以哎，这个你说到长相霸凌的事情，就是这个在互联网上也非常的常见，
是
你能看到很多
贴标签
、
嗯、
很多比如说他长得黑或者是他长得胖、
嗯、
或者是他是跨性别、
嗯、
那无论是哪一种，包括你只要在公开的场合去呈现、
嗯、
你看评论区的话、
嗯、
很多时候都非常难听、
嗯、
这其实也是一种霸凌。
是，这个时候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延续刚才的话题，就人精神上的这种创伤其实更大一些。
嗯，
比如说他自己是一个被霸凌的人，他可能就不会很好的我去处理或者经营这样一种状态和感情，他日后可能会在情感当中或者在这种亲密关系里，
嗯嗯，
就会倾向于变成什么畸形的那种爱恋，一味的妥协付出和忍让，明白。
这个会因为他受到霸凌在亲密关系当中也有影响，
所以这种你看这种影响是深远持久的。
对，
真的会影响
方方面面。
我再给你讲一个，这是真实的故事。2020年的时候，我有一次参加一个线下的活动在西安，
嗯嗯，
有一个女孩，女大学生，她其实长得非常好看，
嗯，
应该是2000年左右，后来她还加了我的微信，她当时算塔罗、
嗯、
是看她的爱情啊什么的、
嗯、
我忘了、
嗯、
加了我的微信之后呢，有一天就是后来我们也没有聊天，但我看他朋友圈就很奇怪，就发的那些图片什么之类的，我就还蛮敏感。我后来有一天问他，我说你是不是 SM 这个圈子的，
嗯
嗯，因为他发的那些就是那种人形玩偶或者什么那种，经常
这个也往朋友圈发。
不是，他不是发，哎呀怎么给你去，就是那种人形玩偶，但是你感觉会很畸形的那种东西。然后我就问他，他说哎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也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后来明白那个词儿是一个西安的线下的俱乐部的，就是 SM 这种圈子啊。然后我说不是不是，我只是可能对这个比较敏感，因为星盘里刚好在那段时间我看到了好多好多这个圈子的共同的星盘的这种特征。然后他后来就给我发了自己被调教的那种照片，当然不是全裸的，比如说穿男性的衬衫跪在那里，但是带着项圈，别人拿着皮鞭这样。他说这个东西他是小时候被霸凌，被别人打，然后被别人欺负，被所有的这种我不知道是不是恋痛啊，但我觉得更多其实是心理上这种东西。
嗯，
所以他长大了也习惯可能有一种被掌控，因为大家因为我不知道很多人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圈子，什么那种偏向于精神控制呀，
嗯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很多啊这种。所以你看我讲了这样一个例子，还是回归到了霸凌这个事情。
嗯，
它永远不会说消失，它永远可能会伴随你很久很久，这个东西的危害是很大很大的。因为我是做占星的嘛，
嗯嗯，
我们现代占星一个影响很大的人叫荣格，
嗯嗯，
荣格不是精神分析，然后他讲潜意识这个东西，说你在童年或者你在小时候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满足的或不满足的或者匮乏的或者这种伤害，它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随着时间然后慢慢去沉淀下来啊，到那个意识的海洋里面，就是潜意识的那部分未曾察觉的，直到有一天也许会因为某个事情它会重新被唤起，那些东西会重新升上来去困扰你，
嗯嗯嗯，
去影响你，
所以每一步可能都会变成你性格的一个部分。
对对，这就是荣格非常著名的一个理论嘛。嗯，
对，所以你说在遇到霸凌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在哪个年龄段遇到该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呢？
哎， 这个是我们真的很想去讨论的。
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播客听众有在工作的成年人，其实也有非常多是年龄偏小的用户，还在上学，有的在国内上学，有的在国外上学。那大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当中遇到的暴力，无论是有形暴力、冷暴力还是热暴力，都很有可能。那在大家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该怎么去保护自己？
我觉得如果是在学生时代的碰到这个事情，无论是怎么样，任何形式的这种霸凌都要去告诉父母，这是其一，然后告老师。
但你知道 这块我特别想插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上小学
我可能能猜出来你想说什么。
对，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是被霸凌过的，就是而且当时霸凌我的人是我闺蜜的姐姐。就当时那个事情其实给我到现在影响都非常深，可是我当时被霸凌完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家人没有办法给我支持。
是，
所以我知道大家很多人被霸凌导致那么严重的心理问题是在于没有人能给他支持。尤其是最亲近的这些人。
这我所以说我就猜出来你想说什么，因为评论区很多这样的声音。
对，大家是类似的。
这也是我想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解决，父母的态度非常非常重要。
是
这个可能在以前的父母就是你看评论区有很多人啊，也有个人评论了，他是跟爸爸妈妈说，但爸爸说你啥都没干别人怎么会欺负你呢。
天哪，这句话杀伤力好强啊。
是，或者说如果他父母也是那种偏向于忍气吞声，或者说
息事宁人、
息事宁人这种感觉。还有这个父母不仅是包含了被霸凌人的，还有那种施暴者。
对，
他的父母如果是那种很强势，就是特别不讲理的那种。
对对对
啊，我的孩子还是个孩子，或者说我们有的是钱。我有一次跟一个律师录一期播客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了代理的一个13岁的一个猥亵还是强奸的一个男孩。他说他见到了在看守所，然后后来见到那个男孩的爸爸妈妈的时候，他终于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家庭会教出这样的孩子。就是他丝毫不管人家那个受害那个女孩那个家怎么样，那个女孩的健康状况什么，他见到律师的时候就问，哎，我们家小孩，我们家在里边吃的好还好吗？怎么样？他们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
这就跟电影里演的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种，如果说是，所以说这个父母的因素很重要，它不仅仅是对于那种，我伤受害者的那种父母，我觉得你的态度要强硬一点。不管怎么样，你要利用你所有的资源，利用你所有的武器去维护你家小孩的这个权益，是吧？那其实对于那些施暴者的父母更应该去负起你承担你作为父母的这样一个责任，你有权利，你有义务去真正的去教导好他，给他去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而且他犯了错不要去包庇他，不要觉得他是你的心头肉，别人的孩子也是心头肉，你应该正确的去处理，让他意识到有些事情就是要去承担责任的，犯了错就是犯了错。
对，其实聊到这儿，我特别想说的第一点是大家一定要先留好证据。那现在大家都有手机，比如说你拍照或者是录音，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录好。第二，去找你身边那些你认为他能量或者是你很信任的长辈或者是比你大的人，他无论是有权力还是年龄比你大，先去找到这些人。第三，如果在你认为 OK 的情况之下，就比如说你没有得到你身边这些有权威的人支持，你可以选择去做去报警。
对
对，
就是
你
现在这个渠道和途径很多，就大家不管我们说的可能是针对于更多的是学生时代这样一种，你如果现在面临这种霸凌，第一找家长，第二找老师，要么不行的话留好证据去找警察。反正就是一定要在从小的时候树立一个正确的是非观念。我们确保自己不被侵犯的同时，你也要让那种真正施暴者也要受到一定的这种惩罚，这个东西很重要。
哎，你是那种赞成说打回去的人吗？
我会在一开始应该还是先尝试去沟通，或把这个事儿一个比较和平的方式去解决，但如果不 OK 的话我也会以暴制暴。我是火白羊。白羊就是那种也是一点就着嘛，然后火星落在白羊就是那种急速 迅速迅猛，火星在白羊是一个耀升的状态，妙望的状态，所以它的能量也是很强的。对，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父母这一点，我觉得现在如果说这些都不行的话，你可以把就像刚大方刚说的，你留好所有的留存这种证据之后，现在不是自媒体很发达吗？因为我们之前看到所有网络症状爆出来的，可能就是我父母也比较弱小，不能去给我争取到什么东西，你可以去让很多人给你发声，所以这个事情现在这个越来越透明了，不会说你承受了这种伤害他就得不到回报，没有，一定可以的。所以我们想跟大家在听这个播客的年轻的朋友说，如果你经历了霸凌，是吧，不要害怕，不要退缩，要勇敢，勇敢正确的面对，逃避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的方式和途径。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些，我觉得在被霸凌的那个当下，其实是他会既害怕又无助的。
嗯，所以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从小的，因为我有关于一个抖音的博主，一个天天，是吧，你包括前一段时间带货那个郝邵文，
对，郝邵文前两天
那个女儿嘛，她被霸凌了，那你看就是父母在很积极的去维护自己孩子，因为他从小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说我们不管说从小的时候你发生了什么，你要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现在的九零后做父母他跟过去那种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对，就是你一定可以，你要先树立一个正确的态度，要去反抗啊。当然说
要去反抗这个点很重要。
现在职场当中的这种霸凌，或者稍微年龄大这种霸凌，我觉得我可能还没有比较足够的经验主义要跟大家分享，但是我的态度，如果说这个事儿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也是不允许的。
对，因为现在其实到职场上来说，大家都是经济和人格相对独立的状态。
我们最近不是
不舒服你就干他。前两天我必须快速插个楼，我前两天在小红书还是在微博上刷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个零零后制霸，那条新闻简直看的人乳腺畅通啊。
对，因为他被领导要求去陪酒嘛。
对对对，
他直接在那个群里就发疯，第二天火速辞职。
对，昨天入职今天辞职，
是，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说在职场当中我选择忍气吞声的，也是可能小时候你这样了。所以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改变是最合适呢？就是当下，就是当下。如果说在职场当中你面对任何形式这种霸凌，你选择忍气吞声，这个东西它会代代相传，它会延续到你的婚姻模式当中，情感关系当中。那日后如果说你有了孩子呢，他被霸凌了，你的态度是怎样？你是不是也让他说哎呀息事宁人这种？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从心里，从内心深处长出来一种东西，要有正确的是非观念，要对那些伤害你的人、施暴者说不，这是最主要的。其实还是就是你要有这样一个认知在。
我觉得一步一步来吧。就是这些被暴力的人，他如果被暴力，没有人会主动选择自己被暴力，
是
他一定是没有办法。
是，
对，所以你一定要相信并且爱自己，找到让自己处于不危险的状况之下，一步一步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要害怕啊，然后去用一些武器来帮助自己去抗衡。
对，我们就说了面对霸凌应该怎么做，然后我还特别想讲一个这种故事。可能是我从那个评论区摘抄到的唯一的一个案例。一个男孩他就说，我从小到大在霸凌中长大，因为自己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缘故。
对，
初中的时候被同学推进洗手间里，当面扇巴掌，威胁扒裤子，看看你性别到底是男的女的，底下有没有长那个东西，甚至因此被羞辱，被男同学推到墙上，伸进裤子里摸大腿，在课间操上莫名其妙被揉上胸口，在椅子上被沾口香糖，水壶里被灌生水，眼镜被丢在楼底下，上课被弹指弹，还被莫名其妙和不喜欢的人传绯闻，把作业的题目故意改成错了，然后把每一页纸和在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传绯闻的人作业在一起。我恨他们，我恨他们一辈子。不过我这辈子做的最勇敢的事情，就是在那个 猥亵和侵犯我的人，后来想要侵犯我隔壁班的女孩子，那个时候我做出了这辈子最勇敢的一件事。他没有讲出后续，但我觉得他应该是你自己淋过雨，所以我积极的要为别人去撑伞，
对，
他自己开始
去
反抗了。你看，这也是一个我开始去意识到我不能忍气吞声，然后我要开始去反抗的一个事实。
这其实是一个很正面的，
很正面的，哎，所以把它讲在了最后。
对，但是你看他罗列的那些点，就这些事情隔了这么久，也依然给他带来的伤害是记得非常，对，
对。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可能有点仓促，或者我们逻辑有一点点乱，但是希望我们输出的这些观点能够真正的去对一些朋友有帮助。然后如果说你现在已经长成大孩子了，在职场当中呢碰见这种事情，也不要选择去忍气吞声，是吧？因为你一味的妥协付出忍让，那换来的其实还是会别人的得寸进尺，或者进一步的这种压榨啊，就霸凌可能会一直存在，或者任何这种形式的存在，所以大家要勇敢的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
保护好自己。
哎，对。然后我们还要在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星半点儿有一个官方的小红书账号，它也是同名叫
一
星半点儿。我们会在上面搜集一些话题，或者大家想聊的关于我们节目的一些内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对，在账号的那个详情介绍，节目详情当中会标注加粉丝群的方式，也欢迎大家关注一星半点，成为我们的小火苗之一。
小火苗，然后我们星星之火终究有一天可以燎原，我就是微微闪着光哈。
我们俩定了一个小目标，2月底之前希望能把粉丝量干到1000。
这个有点，但是我们努力吧，
加油，
加油。然后这一期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